建造神的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把福音传遍天下万民。主耶稣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耶稣也交代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他经文也很多如此，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来报佳音，报给牧羊人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教会建造很多方面，像我们这几个礼拜连续提到，外人要变家人，教会注重关怀，注重彼此代祷分担，彼此分享，小组各方面的活动，家人要受家教，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真道的根基上，强调每一位好好研读圣经，有固定的灵修生活，能参加一些圣经研究的班，然后家人要尊敬家主，那就是好好敬拜的一种生活。基督是房角石，是教会的头，借着圣灵在会中运行，我们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今天我们要讲教会神的家，家人要兴旺家业。家业就是主耶稣的事业，主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不断传讲天国的福音，不断带领人进入神的国。他到地上的第一篇讲道是对尼哥底母讲，主要的内容，人要重生得见神的国，从水圣灵生得进神的国。以前我跟各位提过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见神的国就是进神的国。耶稣到地上来，把世上的人带回到神的国。神的国是主耶稣讲道的主题，他传讲神国的福音，教导神国的伦理，登山宝训，显明神国的全能，医病赶鬼，解释神国的意义，讲天国的比喻，一再把天国神国临到强调给世人知道。到了最后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神的心注重万民、万国、普天之下，所以圣经说，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一人沉沦，要人人悔改。神爱万人，爱世上的人。主耶稣基督来，被钉死在十字架，圣经上说，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圣灵引导基督徒要直到地极来做耶稣的见证。你从旧约去看，神也是注重万民， 注重普天之下。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神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请记住，神的心不是只赐福亚伯拉罕，只赐福他的后代，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然后又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不但以色列国，地上所有的国。所以以赛亚也这样的呼喊说，神必将万族万民聚集来看见神的荣耀，世界要得知神的道路，万国要得知神的救恩。诗篇里面一再的宣告，万国啊，你们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要颂赞耶和华。所以神希望他的圣殿不是只为了以色列民，神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成为万民颂扬的殿。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不多的时间，我要简单和各位来思想，教会被神建造，我们同心与主一同建造，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借着教会福音传遍天下，借着教会向万民来做见证。我主要从刚才主耶稣讲的一句话，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强调三件事情。第一，福音的宝贵；第二，福音的目标；第三，福音的动力。如果知道福音的宝贵，你就积极去传福音；如果你知道福音的目标，我们就会想办法达到这些目标；如果你知道福音的动力，你就会甘心，你就会乐意，你就会奉献来完成福音的目标。福音的宝贵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说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那就是神国的福音。天国就是神国。今天早上我没有时间去跟各位谈这个问题，但是结论，天国就是神国，神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为什么宝贵？因为天国神国就是神作王掌权，神作王的情境，神作王的生活，神作王的福气。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神要做我的王，做你的王，要做世上众人的王。神作王情境是极其美好的，人的生活是美善的，人地上的生活，永恒的生活是神赐福的。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神要赐福给我们，神要让我们有一个美善的人生，神要带我们过荣耀的日子。天国的福音，主耶稣来到世界，他第一篇讲道跟尼哥底母就讲神国的道，接下来在加利利传道，第一篇道也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然后继续不断把神国的意义，把神国的内涵，把神国的能力 都彰显在百姓中间。到了最后，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耶稣要回来。所以现在我先讲福音的宝贵，天国的福音。为什么神作王，神作王的情境，神作王的生活，神作王的福分这么宝贵？我们知道神的国基本的意义，基本的意义不是一个被统治的范围啊。当我们讲到美国，可能想到的是西岸到东岸，加上阿拉斯加还有夏威夷，美国好像这个范围。其实神的国不重范围，神的国注重它里面的数值，那就是神的统治，就是神作王，神统治的内涵。因为希伯来文名词是从动词演绎过来，含义也是跟随动词而来。希伯来文的国度，神的国也好，耶和华的国度也好，背后的含义就是耶和华作王，就是耶和华统治，神作王，神统治。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直接论神的国不多，有的啊不太多，直接讲耶和华国度也不多，但是耶和华作王是很多的啊。所以当摩西过了红海作诗歌，他就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以后四师时代好像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最后一个四师撒母耳，百姓要求他立王，他告诉百姓不是没有王，其实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王，只是百姓没有尊神为王。以后大扫罗大卫作王，其实你去读大卫的诗篇，他不断的颂赞神为王，唯有神是真的王。以后地上的王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以色列的诸王越来越偏离神，北国十九代王朝通通拜巴利，南国二十代王朝只有八代敬畏耶和华。神没有保守以色列王朝，以后都被俘虏了。不过先知开始预言，有一位君王要降生，有一位真正代表神作王，有一位真正拯救人回到神的国度，那就是弥赛亚要来。旧约有300多处论到弥赛亚的预言，比较清楚明白至少60多处的经文，以后这60多处就由音乐家韩德尔写成了有名的弥赛亚神曲。耶稣要来，以后耶稣就真的来了，耶稣基督降世，他就是真正的君王，他就是神到地上来，来掌权，来作王，来拯救，让人回到神的面前。为什么神作王宝贵？因为神作王其实显明在伊甸园的里面，神是创造的主宰，他是万有的君王，神当然是人的君王。当初伊甸园，人尊神为主，尊神为大，尊神为王，让神管理，所以伊甸园就是乐园，享受神管理的生活，享受神管理的福气。但是人误用了神所给最宝贵的礼物，那就是自由意志，不尊神为王，却接受魔鬼为王，遵照撒旦的意念， 来敌对神，以至于失去了神同管的福气，不能过神同管的生活，以后只能离开伊甸园。这一个世界在撒旦魔鬼统治之下，许多罪恶邪恶就产生了，人不再相爱，彼此嫉妒，嫉妒产生凶杀，所以该隐就杀了亚伯，以后一代一代嫉妒纷争凶杀没有停止，人彼此欺骗虚谎，产生许多许多的混乱，所以这个世界满了罪恶，满了黑暗，没有神统治，不让神作王，享受不到神赐的福气，却落在撒旦的网络里面，被魔鬼罪恶辖制，今生是很痛苦的，到了一天不得不离开世界，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不管地位如何，学问如何，财富如何，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罪的结果就是死。撒旦让我们活的时候有罪的残累，让我们有一天有死的威胁。人在世上若没有神，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痛苦的痛苦，人生一切一个苦，生老病死的背后就是苦。人的经历，人在世上的追求，不能满足人的一切。耶稣来了，耶稣把神国带到世上来，让神继续回到人心中掌权，让人能够再跟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上帝，他让他儿子付上生命的代价，成就这个救赎。所以基督徒何等的感恩，我们借着领受这饼来饮用这杯，纪念耶稣身体为我们破开了，耶稣的宝血为我们留下来，上帝把我们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只要我们肯悔改信靠耶稣，就能与上帝的国有份，就能够罪得赦免。我们请主耶稣到心里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我们就实现了神国在我们心里。感谢神，今天在座我们都已经蒙恩，被圣灵重生，进到神的国里。神的国太宝贵了，神国的福音已经临到这个世界，耶稣已经完成了，但是耶稣自己不传，他回到天父的右边，天上天使天君也都不传，虽然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了，主耶稣自己不传，把传福音的特权交给我们基督徒，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亲爱弟兄姊妹，神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这样宝贵，我们自己领受了，现在你依靠耶稣的大能，撒旦不能侵害我们，你如果依靠耶稣的大能，罪恶不能缠累你，上帝可以改变我们，让我们不去嫉妒别人，让我们不去仇视别人，让我们不说虚谎的话语，让我们脱离卑贱误会的事情，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光明正大良善，满了上帝的美德。每一个基督徒你会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看看许多的朋友，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许多社会里面的情景，那我们感谢上帝， 因为那些勾心斗角，那一些欺骗虚谎，那一些误会败坏，不是我们比别人好，因为上帝在心里作王，因为耶稣在心里作王，因为耶稣的大能改变了我们。这天国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凡经验的人都盼望我们的家人，盼望我们的朋友，盼望我们的同事，盼望我们的邻居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但是不要忘记，上帝给的目标是很广的，他给的目标是传遍天下，他的目标是面对万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还没有做到，因为全世界大约65亿的人口，差不多只有20亿是称为基督徒。这20亿的里面，除了根正教，包括天主教，包括东正教，有人估算20亿里面只有11亿是真正重生得救的真基督徒，另外9到10亿是挂名的，是称为基督徒。那么即使这样，请我们记住啊，还有40多亿连称都不称为基督徒啊。这40多亿，我们需要为这些人祷告，需要求主开恩，需要求主做工啊。他会在我们小小的一些能力上面显奇妙的作为。如果你好好看一看这2000年的历史，是神奇妙做工的过程啊。我们知道福音从公元30年主耶稣死里复活，传到公元64年尼罗王逼迫教会，这34年间福音几乎已经传到当时的地极。当时大家把西班牙看成地极，不知道过来还有新大陆，到了西班牙就无路可走，所以保罗一心到西班牙传道。根据教会的传说，他62年从罗马被释放以后就到了西班牙传道，以后从西班牙回到亚细亚，那个时候尼罗王很可能是他火烧罗马城，把那一些贫民窟要烧掉，盖他们的皇家大公园，以后带来了叛乱。从此之后基督徒面临逼迫，上帝允许逼迫苦难临到教会，福音不但没有消灭，而且更加有力的传开。罗马这一些皇帝逼迫基督徒将近300年，一直到312年，康斯坦丁王在异梦的里面以耶稣基督的标志做他的军旗，以后打胜仗，整个改变对基督教的逼迫。在公元313年，他就颁布所谓的米兰宽容令，从此不再逼迫基督教。但是根据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就是没有康斯坦丁王的宽容令，罗马帝国没有办法再阻挡福音的力量啊。再多20-30年，罗马帝国仍然要变成基督的力量，基督的福音所管传的地方。康斯坦丁王这样改变以后，基督教进入了国教的时期，福音继续的广传啊。我没有时间把福音在历史里面神怎么做工，神怎样奇妙的，总要达到他的目的啊。如果这个教会不配合神的计划，神会兴起另外的教会。如果这些基督徒不肯遵从基督的吩咐，总有一些基督徒会遵从基督的吩咐。 为什么？因为在启示录最后的图像，在宝座的面前，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来的百姓，数都数不过来，他们都站在宝座的前面，歌颂荣耀的神。但愿救恩归于坐宝座的神和羔羊，直到永远。神的目标一定会成全，这天国的福音一定会传遍天下，一定会达到万民，一定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各地方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将来会聚集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蒙神恩典在这里，神各方面恩待我们，希望不要在这事上面会缺席。感谢赞美神，因为神在教会有多方面的保守和怜悯。上个礼拜教会有宣道退休会，我没有时间去，因为别的活动，据说有67位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参加。上个礼拜有3天周末，67位都很有心为主宣道。我们宣道同工说，今年有6个短宣队就要出发了，不久到墨西哥、巴西，好像还有什么吉尔吉斯坦啊，在中亚洲啊，还有什么啊，到台湾的，还有到一些不方便讲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啊。上帝会差派我们中间好多位好多弟兄姊妹一对一对要出去，而且这几年其实过去都有神兴起了一些专职宣教士从我们中间被派出去了啊，至少3位各位一定要记住的，2位在台湾，1位姓什么？乱讲哈 ，Margaret 不在台湾哈，在台湾2位，1位姓什么？高天元，还有一位姓什么？林风清，刚刚才送走就忘了哈，回家为他们祷告哈。上帝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些愿意为他的名到普天下、到万民中，很远了，那还有到别地方去的，真盼望神继续兴起。根据我们的资料，目前至少还有20位在神学院读书，13位是 full time 的，有6、7位是 part time 的，那神怎么带他们我们不知道，可是神在兴起。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去，祷告可以去，奉献可以去，上帝能用我们祷告成就大事，上帝能用我们的奉献来支持在外地工作的人。我们教会大大小小超过2000人，我们才目前才正式说有3位在外面做我们的宣教士。请问大家感觉做得很好还是做得不好？请回答。现在我再搞给你们另外一个资料啊，上个礼拜宣道退休会，我们邀请的讲员就是我们临近离开这边不到2个小时，是美国人教会的一个叫做 Calvary Church 啊，请他们的宣教牧师来讲。据同工告诉我，那一个教会我去参观过啊，教会上帝很赐福，盖得很大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好像可以坐2000人啊，盖这么大礼拜堂，他们总共3000人，比我们多1000人，但是他们现在啊，从自己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125个，请问是我们多少倍？请算一算，多少倍啊？62倍，对不对啊？啊，不对不对不对，我的数学不及格哈。好了，不管多少倍了，计算哈，125位，他们现在120都是自己教会派出去的，不是外面的哈，自己教会兴起的，然后支持他们在各地世界各地宣教。 我们才三位，希望那一些读神学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明白神的呼召，他们愿意一生专心做传道，希望若歌教会也能越派越多。我再说，上帝没有派每个都去，有些留在这里，你们都走光了，我们跟谁讲道啊？留下来的该留下来啊，但是什么可以去？大家说，祷告可以去，还有什么可以去？奉献可以去。我现在因为时间快没有，我要学准时啊。我现在要讲第三点了，本来还要讲很多的，不讲了啊。第三点，那么宣教的动力是什么？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是什么？末期才来到啊。如果你羡慕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真知道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你爱慕他，你羡慕与他同在，我们要好好传福音啊。因为当我们肯这样做的时候，然后什么才来到？末期啊。没有这样做，主还不来啊，不来是等候我们，他是忍耐，希望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能够满啊，还没有满啊，还有很多应该得救，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的，还没有去传。亲爱弟兄姊妹，真正的动力，我们不是做一些事业，不是拼业绩，社会上人是如此了，拼一个事业，拼一个业绩，我们是要向爱我们的主来为他的缘故，侍奉他的缘故，爱他的缘故，遵照他的吩咐，让他的心得满足，让他的荣耀显在普世，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已啊。在教会历史上，我讲完这个就要结束了啊，请各位对不起啊，可能耽误一两分钟。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宣教教会啊，平常我们可能会把它给忽略啊，但是这是教会最有名的，这叫做摩拉维亚教会啊，摩拉维亚弟兄会，比威廉克里还要早六七十年。这个摩拉维亚它是一个地方的名字了啊，这些人原来住在波西米亚，波西米亚受到反改教运动的逼迫，当马丁路德1517年改教运动以后，天主教就想办法反改教，这个反改教用了很多政治的力量，所以政教联合之下，改教运动的很多人受逼迫，那这一批人就逃到哪里去呢？逃到有一个伯爵，这个伯爵的名字叫做 Zinzendorf， 这一个可能中文翻成清新多夫 Zinzendorf， 这一个伯爵，他世袭伯爵，他很有钱，他的爸爸就是伯爵，所以领地很大，然后就这个 Zinzendorf 就接纳他们，他们就在那边生活，就变成摩拉维亚弟兄会。这个弟兄会非常爱主，要遵行主耶稣的吩咐，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所以他们在1732年开始派出去，派出去大半都是工匠，是泥水匠，是农夫，是陶匠，他们都有一技之长，所以派出去宣教士只给出去的路费，以后就没有钱了， 他们这种方法比肉哥都不如啊，你们从这边出去不会只给你们路费而已。那么他们拿了路费出去传道，就开始去做他们的手工，陶匠就做他们的陶艺，那个泥水匠去盖房子，木匠去盖房子等等，农夫去种地，去开始开荒。他们1732年到1852年150年间啊，到1882年150年间，一共派了2158位宣教士。这是历史上面，你凡是读教会历史、读宣教历史，你会惊叹上帝的作为。一个小小的团体，从1732年到1882年150年间，派了2158位有名有姓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国，甚至也有到中国来的，但是因为时间短，所以我们没有把它计算，以后算马里逊是第一位。他们为主摆上一切，这个 Zinzendorf 他是带头，他以后变他们的领袖，他自己去宣教，到处宣教。这个 Zinzendorf 是很有学问的人，有钱有地位有学问，一切都奉献给主。他的事迹很多，我举一样各位可能知道啊。有一首诗歌我们大概都会唱啊，这首诗歌就是耶稣好像告诉人，我曾为你舍命，宝血为你流出啊，为你我舍性命，你舍何物为我啊，为你我命成舍，你舍何时为我。这一首啊，这一首诗歌很有名的诗啊，是一位姐妹做的，不是她做的啊，是一个 Francis Harrigo 她所做的啊。她为什么做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大约150年前，这一位 Francis 她去看一幅图画，我们知道圣经故事啊都被画成很多图画，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主耶稣被鞭打了，这个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人鞭打，一身伤痕，然后比拉多用荆棘做冠冕戴他头上，血不断流下来，然后用紫袍披着他带出来，让众犹太人看，说你们看这个人，看这个人。所以看这个人变成一个很有名图画的标题，在欧洲很多有名的艺术博物馆都有这种的画，那它都是用拉丁文的标题了，这个 Exis Homo 就是 Behold the Man， 看这个人。那么有一幅最有名的是在德国西部这个Düsseldorf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博物馆里面这一幅图画，150年前 Francis 看完这幅画，因为这幅画下面写着，我曾为你舍命，你为我做何事，他就写下这一首有名的诗歌，感动许多人。但是在他这个事之前130年，那个时候 Zinzendorf 才十几岁，也到这个地方去旅游，也看到这幅图画，他也念下面的词，我曾为你舍命，你为我做什么。十几岁的一个青年被主耶稣的爱所感动，他说，主啊，我奉献我自己给你，我的一生是为了你，也只是为了你，为了基督，也只为基督。他把他的财产捐献，他带领莫拉维亚的福音工作，不是只为福音工作，不是只扩展业绩，不是只表现他们做得多好，他们都不渲染，他们不讲的，一般人不大知道。他说，我们做这一切为了基督， 而且只为基督。这一句话以后也影响戴德森，我们都常常会记得戴德森说，假如我有千磅阴茎，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后面还有很重要一句话，平常没有讲出来，这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一切为了基督。耶稣基督这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头戴荆棘的冠冕，受了惨痛的鞭伤，披着荆棘的袍。他看在他心里面，他说，只为基督，只为基督，凡事为了基督，只为基督。这八个字啊，太重要了，大家跟我说一遍好不好？为了基督，只为基督，这八个字。亲爱弟兄姊妹，若哥蒙神赐福这么多年，我们现在要继续不断推展神的事业，但是记住，不是为了业绩，不是为了若哥教会能给别人羡慕，给别人欣赏，我们多么爱主，做多少事情，那是很低层次的。记住那八个字，为了什么？基督。还有四个字，但愿神赐福，神继续建造他的教会。有一个目标是主耶稣所希望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主耶稣来接我们回到他的天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你配得我们真诚的奉献，我们很盼望你那复活的大能引领众圣徒成就你的期望。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诚心是为了你，也只是为了你，将来欢喜的与你见面。愿你赐福垂听，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各位请起立。我们祝福之后，若有需要个别代祷事项，欢迎到前面来。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